带您实地考察晋东的山川、河谷、地理、交通、气候，了解以色列民千年来的人文历史，帮助你更好地阅读圣经、理解圣经、诠释圣经。欢迎走进《圣经地理与文化》。陈崇基牧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继续讲这个圣经的背景，文化的背景。这一刻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，就是融入的文化。什么叫做融入的文化呢？那我们掌握这个概念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处理一些的经文。所以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做 honor and shame。 以前圣经里面的文化的背景大体上是一种的 honor and shame， 就是融入的文化，就是荣耀与受辱之间的那个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先解释这个 honor and shame culture， 融入文化是什么意思。荣耀就是 honor glory 的意思，圣经里面不同的经文也有这样的字词来说明，就是一个人有荣美荣誉，他的 honor 他的 glory， 讲到尊荣，讲到美名，讲到可以抬头起来等等。相反就是 shame， 就是受辱，受辱就是没有荣耀，或者说他是有缺欠被受辱等等，不能抬起头来的，也有一个臭名等等。其实我们华人的文化我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的，大体上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都是一种的融入的文化，就是讲那个面子，英文就是 face culture， 面子的文化。比如说我们请客的时候，我们所摆出来的一些的食物一定要有余，对不对？这不说是婚宴的时候酒菜一定要上好的最好的，拜访人的时候我们要带礼物，就是要给主人家面子。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争谁付钱，对不对？我在美国西方人就是觉得非常奇怪，因为他们不太懂，就是付钱的那一方就是有面子的那一方，付钱就是有面子，就是地位比较高一点，我来付钱吧，你就给对方说，就是好像是他也欠了一个人情这样的。所以就面子的文化，如果有人在华人的文化当中，特别说是越来越比较年长的人，他们做错事的时候，为了面子的缘故要给他下台阶。然后荣誉的相反就是受辱，这个华人的文化当中就是没有面子，面子是一种的不能摸的不能看到的，但是是一种社会上的一些的价值。面子也是来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，所以呢，面子在关系上在社会上有非常重要的功能。在以前的圣经的文化也是一样，融入的文化就是 honor and shame， 都是讲那个面子的，讲那个荣耀的。举一个例子，约伯记第一章介绍这个人的时候，约伯他说他的品格他的为人是完全的人，是正直的人，是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，他的家庭也是完美的，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十个完整的数目，然后他的家产也是非常丰富，非常多仆人等等。这人在东方人中为至大，就是别人怎么看他，在东方人的社会里面怎么看这个人约伯，然后呢，他也摆设宴席请其他的人有面子有尊荣来服侍其他人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介绍的时候他是 honorable man， 就是一个有荣誉的正直的人。但是当他受苦的时候，到了第十九章有一个的哀叹，他就说，神剥去我的荣光，拿走我头上的冠冕，然后我的亲友都离开我了，我的密友都离开我了，然后寄居的我的侍女，但我成为外邦人，仆人都不听他了，要请求他，他的妻子也厌恶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口的刺猬，他的同胞不喜欢他，然后小孩子都藐视他， 他起来被叫嚣，所以呢他就完全没有这个荣，只有收入，所以呢就有这种 honor and shame 的价值。那现代的文化，我们讲到个人为主的荣誉，我们的荣耀都是比较个人性的，比如说我们赚钱有多少啊，我们银行里面有多少钱，然后我们是地位上是比较高，权力上比较大，然后我们从这个好的家庭出来的，好的出名的名门望族出来的，职业有前途等等。我们中国人都常常说小朋友那个成绩一定要好，比如说在社会当中我们工作，我们的地位成就，我们是一个品格上是比较高的一个人，服侍其他人啊，别人说我们是比较高尚的，然后外表也是，比如说我们女生是比较美的，她就有这个 glory, 这个 honor。 其实这个荣誉可以说是一种的 social credit 的 rating。 social credit rating 就是社会的信用的评分，就是我们越来越有荣誉的时候，我们都有更多的 like, 对不对？就是 TikTok 里面，就是我的社交群体当中很多人赞我。我们现代的文化讲到荣誉的时候都是比较个人性的，收入都是一样，有 dislike, 有不喜欢我们的，然后我们可能是比较穷的，低下阶层的，我们的家庭也是破碎的，职业也是不太道德的那一种的坏的职业，有很多失败败德，然后有残缺等等，那我们 social rating 就比较低，那个社会信用就比较低了。这是我们个人讲到这一方面都是比较个人 individualistic。 但是圣经的文化，近东的文化，或者说是第四纪希腊罗马的文化，他们讲到荣誉受辱的时候，他们讲的是一种的群体性为主的一种的荣跟辱，所以呢他们所说的不是单单一种个人的一种价值，它是代表他的家族，代表他背后的那个血群，所以呢跟我们现代人的文化不太一样。刚才说过了，我们是比较个人，但是在近东的文化，西罗的文化当中，他们是一种的 group centric, group 的 value, 所以我受辱的时候不是单单我个人的事情，也是整体整个家族的这个事情。所以呢讲到那个 honor and shame culture 的时候，现代人是个人为主，然后古代的时候圣经的文化就是以群体为主。所以呢就算今天到中东的地方，以色列巴勒斯坦地，他们也非常的着重 hospitality, 就是款待客人，因为是群体嘛，不是个人。在美国，在西方，在现代的社会，就是你出钱我出钱，就是我们是所谓 AA, 就是你付你的我付我的。但是在中东的文化现在都是一样，古代更是这样，就是讲到 hospitality, 因为是那个全体的那个价值是非常的强烈。所以讲到 honor and shame 的时候，是一种的公众的 value, 是公众的价值，在公众人眼中你是怎么样的人，人怎么看我，然后看我所代表的家族。所以呢这个 honor and shame 好像是 social rating, 也是一种的 social currency, 是一种社会的资本，一种的 capital, 是有限的，因为在古代的社会当中有 social honor, 有这个社会的荣誉，其实是非常有限的，就是说在社会当中只有一些的人才有这个资本，所以呢是非常重要。因为这样重要的话，每一个人当然很多时候都是男人，他们的角色，他们的责任就是要维护维持捍卫他们家族的群体的名声，他们的名字非常的重要，这个是一种的 driving force, 就是在圣经的文化当中他们要做的最重要的是 acquiring honor, avoiding shame, 这是赢得荣誉然后避免耻辱。所以呢这种的 honor and shame 的 culture 是非常的强烈，群体上的那个名字，家庭的名誉，要尽所有的方法不能把我们家族的名誉扫地，我们要保护，更是需要捍卫。那我们处理一些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解释多一点。我觉得讲到这个 honor and shame 融入文化的时候， 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子，就是所谓 honor killing， 就是荣誉谋杀这一回事。什么一回事？在圣经的古代的世界，跟今天中东比较保守的一些的社会，也会有这样的 honor killing 的情况出现。就是如果家族里面的其中一个人，他犯了一些的错误，通常是一种的性犯罪，比如说是奸淫等等，他因为犯了这种的罪，就给家庭那个家的明星带来耻辱。然后呢，家族里面的成员，他就要维护自己的那个家庭的尊严，那个名誉，他就要捍卫。所谓清理门户，他就进行谋杀这样的行动。举个例子啊，就是新娘这个女生，她的贞德受影响的时候，她失去了，就影响孩子跟以后的财产那种的合法性。如果新郎发现她不忠、奸淫等等，就带来耻辱，所以呢，就引发一种的男人就出去要把她杀掉，这个是 honor killing 的意思。现在比较保守的地方，在现在中东也有这样的情况，每年有5000的女人被杀，就是被那种的 honor killing， 这个非常的鲜明的例子。当然我们现代人说就是这样是很无理吧，非常残忍的，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妹妹、自己的女儿也可以杀掉，但是我们要先明白，因为他们背后的那个推动力其实是一种的 group， 是组群的、社群的一种的明星，这个名声是要男人去捍卫的，清理门户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明白这个 honor killing 不是单单非常残忍、不讲人权的一种的行动，因为它背后是一种的 social shame、 social honor， 是一种的家庭上、家族上的需要维护的一种的尊严。那这样的背景，我们可以处理不同的经文。我选了其中一段的经文，就是耶稣出生的故事，马太福音开头的一段。他说什么？耶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的时候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当众收入她，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。这个所谓是 Joseph Dilemma， 就是两难之间啊，就是约瑟应该怎么做。在他面前可能最明显的就是有一个的选择，就是公开的收妻，公开的把玛利亚休了，然后呢他的家族就有很大的这个 shame， 这个羞辱。然后呢一个在社会当中，当时的社会当中，我们有那种的背景，他就可能被杀，这个荣辱谋杀就出现，因为是那个收入这很大。但是约瑟是一个爱他，然后也是一个义人，在这个困难的当中，两难之间，他就想要暗暗的把他收了。约瑟的意思就是把那个 social shame 社会的收入减到最低，然后呢就应该没有可能有这个honor killing， 就是避免收入已经有了，但是把它减到最低，就是暗暗的把它收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的选择，就是他正考虑这样的事的时候，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他显现，就是说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，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天使神就介入，然后就说你就把玛利亚娶过来。那这个后果是什么？就是约瑟的家族就要蒙受他的收入，就引发他这个 social shame。 那怎么处理？当然这个经文已经交代了为什么约瑟要选择把他娶过来，因为他遵命顺服神所有的吩咐，知道这个儿子是从圣灵怀孕而生的，所以呢，他生这个儿子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好像世界所说的。把玛利亚娶过来的时候，众人其他的人看见的就是约瑟受辱。这里很明显的讲到这个义人，他所要的不是人的荣耀，是神的荣耀。 顺服上帝，就是在社会当中是一种的 social shame， 因为她的怀孕是从哪里来，对不对？不是从月色来，那从哪里来？外人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启示的时候，一定是把那个月色的家族就是有这个收入，但是这个艺人也可以这样做，因为一个女生在社会当中没有这个 honor 的时候，这个 honor 这个荣耀可以荣誉可以从她的先生而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马太福音交代这个月色的时候讲到她是艺人，刚才我们讲过这个融入的文化的当中，这个荣耀名声是好像 social currency， 这个 honor 是一个 social capital， 是一个社会当中的资本。艺人月色不代表他很有钱，他是应该是比较基本的阶层里面的人，是比较穷的人，但是他是艺人的意思就是他有好的行为，众人都尊重他的。所以呢，月色是一个艺人这句话这样介绍的时候，就说他是 socially 社会上他是有这个 honor， 正因为他是一个艺人，他在社会当中是一个有 honor 有荣耀的人，他就可以把这个玛利亚娶过来，好像担保一样，担保一样把这个女生娶过来的时候就说，哎，这个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已经有足够的社会的资本可以担保他，可以保进他。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明白一些的细节，这个 honor and shame 的 culture 其实不是单单耶稣出生的故事有这样的解释，有这样的背后的一些的文化上的动态。其实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也有这样交代，交代耶稣来的目的是做什么，是把受辱变为荣耀。你记得在这个家谱上有四个的女人，第一个女人是他玛，第二个是拉合，然后路德，然后拔示巴乌利亚的妻子。家谱是这样子，四位的女人怎么解释也好，是不是四个都是外邦人，这个很难说，因为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是不是客人，圣经里面没有明说。但是最重要的四个女人，她们都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不是最honorable， 不是最有荣美的人。他嘛，他是假装是一个妓女，然后就骗了这个犹大，跟他发生关系之后，他就生了儿子来保存他亡父的那个名字。拉合妓女，路德是摩押人，拔示巴更不用说，因为已经明说了他是别人的妻子。所以四位的女人都是从这个受辱的地位，把他们放在家谱上，就是说耶稣不介意，耶稣就是来拯救这样的人，在最终在受辱的当中把他们变成荣耀。其实讲到这个耶稣出生的故事的时候，初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解释，就是说玛利亚会面对这个 honor killing 的可能性。有一本书叫做雅各婴孩福音书，就是新约之后的一些的次经 Proto Evangelium of James， 里面也讲到这个月色它的难处。然后呢，到了主后四世纪的时候，初期的一位的主教叫做 Chrysostom， 他的座号叫做金口，因为是 Golden Mouth， 他的讲道是非常有能力。他也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玛利亚所面对的是有可能被谋杀，就是这个 honor killing。 那这里我引用美国一位学者研究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，他说耶稣出生的故事，月色的难处，这不是一个暗暗的离婚的现代故事，因为这是古老的故事，当中所预期的结局是死亡。为什么？因为是 honor killing， 这玛利亚非常的有一个危机，就是他要面对被杀的可能性。所以呢，他说这个马太福音开头的时候就引用这个故事，耶稣出生这个故事，月色 honor killing 等等，就是一个贯穿整本福音书的一个主题，就是你在这个难处的当中，在这个故事当中预期的就是死亡，意想不到的新生命就来到了，因为耶稣被生下来， 然后耶稣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从罪从死亡出来，从出生到死亡到坟墓，耶稣的死亡都是预期的事，但在预期的死亡当中，耶稣却经历想不到的意料不到的新生命。但是这个故事没有结束，耶稣也是新生命的带来者，他是施行者。耶稣在死里复活当中给我们每一个预期死亡的人赐下新的生命。所以这个 honor and shame 的 culture 可以给我们在思想到这个经文里面的神学的意义。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迦拿婚宴，约翰福音第二章，讲到第三天的时候，第三日加利利有一个的婚宴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然后耶稣跟他的门徒也被请了去赴宴，然后酒用完了，他说他们没有酒，酒不够。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 honor 他的 glory， 然后他的门徒就信他。婚宴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是在这个 honor and shame 的 culture 里面，在融入的文化当中，就是人要检视他的荣誉财务，然后服务，然后食物，酒是非常重要，这个是非常好的机会，就是你要 show， 就是表示我们有这样的 social honor， 我们可以请客。所以第三日也可以解释一下，因为为什么第三日，第三日就是今天的礼拜二，第一天就是主日，所谓星期天的时候，所以犹太人的月历当中，第三天就是今天的礼拜二。为什么？因为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第三天的时候，神看为好的有两次，所以到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的犹太人他们选结婚的那一天，他们很多时候选了 Tuesday， 就是礼拜二第三天。没有酒，刚才已经讲过，这是没有面子，其实 social shame 就是社会当中的收入。耶稣把水变成酒，就是要保存捍卫主人家的美名 social honor。 所以他行这个神职的时候，不是单单说是把水变成酒，他是可以做一些超自然的一些的行动，一些的神迹。最重要的在这个背景当中，就是 honor and shame， 就是荣耀的问题，就是把主人家的那个荣誉救过来，把收入变成 glory， 变成荣誉。耶稣说什么？他做这个神职的时候，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然后呢，里面提到一些事节，就是犹太人的洁净礼的规矩，里面说有六口的石缸摆在那里，就是显出耶稣的荣耀来，然后门徒就信他。说什么？时候还没有到。在约翰福音这一句话常常出现，就是讲到耶稣最大的荣耀什么时候来到。第一个神迹好像是非常奇妙的神迹，耶稣把他的荣耀显出来，但是还有更重要的荣耀是在故事的后面才显出来的。还有讲到这个犹太人的那个洗手的那个水缸，其实当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，里面的水变成酒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弥赛亚来到的时候，一切都变为新的，以前是用来洗手的，现在就是显出他的荣耀。所以呢，你看约翰福音就是讲到他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一直说就是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，到最后才到。你就知道耶稣所要得到的荣耀不是人间里面的荣耀，不是世人所给的荣耀。在不同的经文，这里我引用出来约翰福音12章42节，犹太人不信耶稣，不敢信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恐怕被赶出会堂，是当时他们的会堂 synagogue， 就是犹太人的社会的中心，他们怕被赶出。信耶稣的话，因为他们爱人给的尊荣，不爱上帝的尊荣。约翰福音8章54节，耶稣说什么？我若荣耀自己，我的荣耀不算什么。讲到社会当中人间当中的荣耀不算什么，荣耀我的是要我的天父，就是你们的上帝。所以耶稣所追求的，他要得到的荣耀是天父上面所给的，不是下面社会所给的。 耶稣对他们说什么？人子的荣耀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十二章，收到他就讲说什么？他的死，他就要死在十字架上。然后就说他如果爱自己的生命的，其实就失去生命；不爱自己的生命，不爱世上的生命的话，就保存生命到永生，这个真正的荣耀。如果我们是服侍耶稣的话，跟随他的话，就好像他一样，应该是要得到上头来的天父给我们的尊荣，不是人间的尊荣。最后十七章这个大祭司的祷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的儿子荣耀你。十七章，然后十八章就讲完他的讲道，然后耶稣这十八章就被卖，然后到耶路撒冷，然后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就是爱我们的缘故。他所做的是不怕地上的受辱，十字架的受辱他看破了。然后耶稣要的是顺服上帝父神，要神给他的荣耀。约翰福音我们知道那个结构可以分成两半，第一半其实那个很重要的一节就是一章第五节，一章第五节上半节说什么？光照在黑暗里。然后下一半五节，黑暗却不能胜过光。我们可以将约翰福音分成两半，第一半就是所谓神之书，就是 Book of Sign， 就是讲到四个不同的神职，水变走等等，最后最大的一个神职就是拉撒路复活，四个不同的神职。然后第二半后半我们可以说是 Book of Glory， 就是荣耀之书，因为头一半是显出他的荣耀，但是时候还没有到，到十三章的时候时候到了，就是晚餐的时候，然后就是道别讲话的时候，他就讲到他要的荣耀是上天父神给他的荣耀，受苦受死，这个人间当中的受辱，这个 social shame， 就是钉十字架是非常低的一个的地位，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最惨最受辱的一个的地位，但是耶稣看破了，最后他从死里复活，得到神给他的 glory， 真正的 glory。 所以呢，整本书就是说耶稣要得到的那个 glory 就是放下自己，然后死在十字架上，顺服上帝的旨意，然后就得到上帝的荣耀。我们做门徒的也是一样，要得到的荣耀是上面的荣耀，不是世人给的荣耀，不是那个 social glory， 是 heavenly glory， 是从天上来的。这个 honor and shame 的 culture 我们就可以看见，其实就是贯穿整本的圣经。亚当犯罪，上帝借改给他荣耀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进到荣耀当中，然后拉合路德被赎回，本身是一个寡妇外邦人，然后得到这个以色列的家里面的地位，被掳回归的犹太人都是一样，然后彼得失败，主再找他再呼召他，耶稣十字架的受辱变成荣耀，坐在神的右边。福音本身，我们所信的福音其实就是从受辱进到荣耀的。其他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，你们不再是外人客旅，是圣徒同国的上帝神家里面的人。罗马书十章说什么？我们信耶稣的，就是凡信靠耶稣的人，必不蒙羞。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个福音，让我们所追求的就是从上头来的神给我们的荣耀。
这时代要决心的敬拜，坐在宝座上全能的神，这时代要一心呈现的